我们这次研究的题目是我们信仰的根据，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五节，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这句话呀是讲对了，他们等待的一位呢应该是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啊，就说他们这是他们的根据，不是想象中的一个救星，而是早先摩西和众先知所写的一个人。我们呢今天的信仰呢也必须是以圣经的话为根据。如果我随便说某一个犯人到刑场上被枪毙了，我就说这个人呐、是世界的救主，是为你我的罪受刑的，你们信不信呢？啊，我就是凭空说这么一句话，毫无根据，没有人相信。所以现在呢，我们在这里呢，看到这两个人呢，他们是很认真的，他们呢一直等待摩西的书上、律法书上和先知的书上所讲的啊一位基督。他们说我们找着了，遇到了。所以这个在这个腓力看来呢是了不起的一件事啊，所以他立即去告诉拿但业。那么我们今天呢信的这个信仰也应该是有预言为根据的，但是预言呢我们注意是有所谓敞开的预言，也有封闭的预言。所谓敞开的呢就是一看就懂这样子的预言。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这里呢用不着什么人来给你解释，你一看呢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预言。以赛亚九章六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一段话很明显，就说将来有一个婴孩啊，要生下来，他是一个男孩，是一个子，一个儿子，赐给我们，而且呢，他是当权的，有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这了不起啊，一个婴孩成为全能的神，一个儿子成为永在的父，永恒啊，永恒的父啊。下面就说他的这个国度啊 啊，他治理他的国，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就说这个国呢就不会衰败的。你想想看，这些犹太人他们是如何珍视这一段话，因为这个人人看得懂的，不需要什么人来解释，里面没有什么符号什么奥妙的地方，就是直截了当的一句预言，我们就称之为敞开的预言。还有一些预言呢是有表号的啊，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但以理二章那个金头银胸啊，铜腹铁腿和半铁半泥一脚的一个人像。这个人像呢就在圣经里面呢就给我们解释了，由但以理啊就奉上帝的名啊给我们讲清楚了。所以这一段预言呢也可以说是敞开的预言，是用符号，同时呢就是圣经自己就把它讲清楚了，这每一样东西，这个金银铜铁泥代表什么，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一个敞开的预言啊。同一卷书里面呢还有一些预言呢就不那么敞开，比方第七章的那四个兽，还有第四个兽十个角还有个小角，是吧。那么这一段预言呢在但以理那个时候呢很多人还不一定看得懂，叫我们来读呢我们稍微和历史对照一下，我们也可以啊把这些符号弄懂，这么一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但以理七章这个预言呢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这个半敞开的语言啊，就是说需要啊下点功夫去研究的啊，那么是研究得出来的，这个叫做半敞开的语言吧啊。还有一些语言呢就是封闭的，而且圣经明明说它是封闭的，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但以理八章十四节这个预言，大家都查经的时候都研究过，这是很短一句话，论到2300日的这个预言，它就是这么简短的一句话啊，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在26节八章26节那个天使说所说2300日的异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异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这个天使吩咐但以理把它封住，于是呢你看27节，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因这异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无人包括他的一些朋友，讲给他们听他们也不能弄懂。我们再请看但以理书12章第4节，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这一段经文呢告诉我们，封闭的书，这个隐藏的话，到时候会呀开启的，绝不是永久封闭，是到末时，到末时呢就有多人来往奔跑， 这个小字就是切心研究。怎么来往奔跑就是切心研究呢？这个奔跑啊，是在圣经的这个各卷里面啊，来回的翻来翻去，从但以理翻到启示录，从启示录翻到希伯来书，再翻到利未记等等，来回奔跑，在圣经里面来回奔跑，切心研究，对照圣经。知识，什么知识啊？对圣经预言的知识，就是对2300日的知识，就比增长。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固然有人呢把它扩大了，说这科学知识那也对啊，到末世啊，科学知识是增长，这也是末世代的一个预兆。但我们今天呢所关心的是我们信仰的根据，我们的信仰根据呢是圣经里的预言。我们要像腓力一样，就说呢，我们要找到的是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先知所记载的预言，我们要根据这些预言呢，查明我们的信仰的根据，这样是最牢靠的。那么我们还要注意啊，除了这一段预言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关于耶稣基督的，是当时的门徒啊都没有看懂，都不理解的，就是以赛亚53章，请看以赛亚53章，我们从第4节读起。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整个一章啊，都是讲耶稣受难的经过。他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耶稣受难不是为自己的罪，这里明说的啊，他第9节，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强调他不是为自己的过错，同时呢说明他是死了，他受了折磨受苦难以后他是死了，而且埋葬了。第10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强调一个赎罪祭啊，一个人呢、啊、做赎罪祭。下面说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前面说他死了而且埋葬了，下面就说他要延长年日，这说明什么？他复活了啊！这是耶稣复活的预言。你看这一段经文呢是多么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呢是耶稣受难是为我们的罪，做我们的赎罪祭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新约这个福音书的核心，是精髓，是吧？就是说耶稣钉十字架是为你我做赎罪祭， 我刚才说过，如果没有这段预言啊，拉掉它，到耶稣死了以后，门徒宣传说耶稣是为众人的罪钉十字架的，而没有根据，别人是不会相信的，不能感动人的。现在你看，就像腓力所说的，他就是说强调一个摩西的律法书上和先知所记载的这一个人，我们找到了，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什么呢？你如果能够把圣经翻开，给人摆出这个证据，证明啊，耶稣钉十字架，他这个详细经过，而且他是为你我的罪受刑，做我们的赎罪祭。因为在他降生700多年之前呢，已经记在以赛亚书里了。凡是有科学头脑的人呢，看到这个凭据呢，不能不承认这个是真理啊，这个是不可忽视的真理。因为呢，这个预言是人写不出来的，700年前就写下来了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信仰的根据。正因为我们有这个根据啊，我们觉得呢，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怕了，明白这意思吧？因为我们这个是非常可靠的依据，我们要牢牢地掌握它不放啊，它就是我们的这个信息，主教给我们的啊。所以啊，我感到呢，我们现在所信的这个道理啊，是世界上最重大的真理啊。我们应该啊看出来它的重要性，而且呢，把我们所有的一切精力啊都放在上头，都投入这个宣扬这个真理的这个工作啊。我感到呢，我们不管是年纪大的或者年轻的啊，我们世界上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东西了啊。我们这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这几十年如果这样子虚度了，太可惜了，是吧？你就算是你捞到很多的钱啊，你发了财，你出了名啊，你创了业，又怎么样呢？是吧？这些这世界圣经说啊，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啊，唯独遵循上帝旨意的人必永远长存。现在我们还回到这个预言的根据啊，这个以赛亚书53章有一个特点啊，上帝没有说它是封闭的，不像但以理书那一段话。但很奇怪，我们所有的现在的古老的啊古书啊，就是过去犹太拉比们写的遗著，没有一点材料说明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有哪一个聪明的犹太人呢、啊、在以赛亚书53章里头啊看出来，哟，这个是将来我们的弥赛亚，他要做我们的赎罪祭。没有，没有这个记载，没有人看出来，就耶稣自己的门徒也没有看懂这一段预言。那么你说耶稣为什么不给他们讲解呢？他讲是讲了，但事后讲，不是事先讲，有一个原因， 请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九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九节，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预先告诉你们，但是呢，告诉你们的时候啊，你们还是啊听不懂。但是事情发生了，你们哦懂了，而且信了，就这意思啊。我们等一等还要研究为什么啊，我们先呢就研究事实经过是如此。请看路加福音第九章，在这里呢，耶稣啊两次提到他要遇害啊。头一次是在九章二十二节，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啊，这注意啊，这是头一次耶稣向门徒透露这么一件事。那么这里也没有说门徒做什么反应，没有记载啊。可是我们请看四十四节，还是这个九章啊，四十四节。他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这前面的话他没重复了，交在人手里也就是被人抓去害死了。四十五节，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注意吧，很奇怪，这里呢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了，似乎是上帝有意啊叫他们不明白，是不是这个呢？我看也不是完全出于上帝，这里明明说是叫他们不能明白，但是下面一句他们不敢问这话的意思，为什么不敢呢？你蛮好，你多问几句吗？为什么不敢？你们说说看。因为这件事啊不可思议。为什么不可思议呢？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过啊，这个以赛亚九章六节那段预言使他们牢记在心里，我们的将来的弥赛亚是做一个君王的，政权担在他肩头上啊，他的国度是一直存到永远。这一段预言里头插不进一个死啊，插不进耶稣这一段话，他们好像这两句话好像拼不到一起了，所以他们呢听了耶稣这一段话，他们没一个人敢问，就意思这个不可思议啊，我们弄不懂也不敢问啊。再请看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一节，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的，意思呢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这是耶稣第三次预言他受难，第三次还是门徒不理解。现在路加福音22:20，耶稣又提到他自己要流血，可以算是第四次了。20，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看了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也是没有人敢问他为什么。那比方说那前面那句话你看啊，他说什么，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这话谁听得懂啊？他们还没有，根本没有考虑耶稣要死啊，怎么耶稣说他要流血呢？弄不懂。所以这就是耶稣第四次啊，预告他要为他们舍命流血。所以啊，我们看到这一些话是三次耶稣透露他要被交给这个恶人去杀害，他们没有做思想准备，他们是等待耶稣做王的还有一段经文呢，也可以算是封闭的啊。我们刚才说了，以赛亚53，虽然上帝没有说它是封闭的，实际上它是封闭的，因为没有人看懂。还有一段话就是但以理书9:26，但以理书9:26说，过了62:7，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这个整段这一节经文呢，犹太人不准任何人去研究去宣讲，因为呢他与其他的经文呢是矛盾的，这是凶恶的一段几句话，是吧，都是很可怕的事。他们的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啊，必被剪除，剪除就是消灭，被杀害。所以呢这一段话也是封闭的，封闭到什么时候？封闭到事情发生之后，耶稣啊才亲自向他们解释清楚，他们才恍然大悟。请看路加福音24，路加福音24，这里就提到啊， 一段很有意义的故事，十三节读起啊，这是耶稣复活以后的事。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乌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